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每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领受主的圣餐，也能够听他的话语。今天下午呢，我们会从这个民数记第五章，我们来思想这个所谓的圣洁的营地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好，圣洁的营地我们知道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这个西乃山这个山那一个地方呢，在那边安营。但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当他们看他们的这个安营的这个面积啊，不是所谓的他们就在这边灯啊这个范围里面这样子这个安营啊，不是啊，他们有大概200多万个人啊，200多个万人，他们如果他们把他的帐篷全部搭起来的话，那他。这个所谓的那个面积可能是这个这边到那个这边到 Jurong Point 呀，这边到 Jurong Point， 或者这边知道这个Science Center 那个科学馆那样，这样子的一个长方形，所以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面呢，里面居住着200多万人。啊，天天呢，他们要洗澡，要做很多的东西。啊，如果他们不好好的管理，如果不好好的照顾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营地的话，我告诉你，那营地呢就很脏，会有很多那些传染病的，对不对？如果你不好好的照顾，那么如果下了雨之后怎么样？地那个泥土呢？哇，那边不是比较少泥土，那边比较多一些是沙的那一类的这个土壤啊。无论怎么样，如果不好好的管理，不好好的处理的话，很快的传染病呢就会在他们当中呢传染起来。但是神是一个有智慧的神，神知道怎么样处理，所以呢在这里呢，神呢特别指示给摩西，教导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营地里面的一切的问题，免得这个营呢发生这些所谓的传染病。那不单单这样子，你发现到还有在这个第五节那边是关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人与人之间，因为在那个很密集的一个范围里面呢，人与人呢常常接触。人与人常接触，怎么样处理？这边也告诉我们，然后到最后呢，也讲到说，人最亲密的那关系怎么样处理，太太与丈夫的那种关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指示哈，让人知道怎么样的在这个很密集的这个营地里面呢过活，让神的名呢得着荣耀。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子的一个圣洁的营地。来思想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当我们讲到营地的话，这个当然是讲到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但是这个也可以代表教会，你可以应用在教会啊，教会就好像一群的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那这个营地呢，也可以代表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这个生命，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呢是神所住的地方，那就好像在这个第三节那边，你看啊，无论男女都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那个营是耶和华所住的。我们这个身体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的身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这个身体，也像神怎么样处理以色列的这个营地，神怎么样处理那个以色列的营地，我们也应该处理这个我们的教会的这些一切的这个举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手呢是主耶稣，神在我们当中。好，所以我们来看应该怎么样处理。那当然我们也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是要预备啊，他们要预备出发了。 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那边，那个就是他们要出发的那个日，就是那个出发的日子。所以在还没有出发之前呢，这一些基本的东西呢必须要处理的好，他们必须要把内部的这一些东西呢整顿好，然后呢他们才能够大家齐心努力的去面对敌人。这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处理要跟敌人征战的话，我们本身我们里面那个人要处理好。我们教会如果要跟世界呢征战的话，教会本身必须要处理好。你不处理好，你很难去面对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呢，讲到这个圣洁的营地呢，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要隔离不洁，要隔离不洁。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第五章第二节，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啊，都出营外去。那这边呢，神呢特别交代摩西说，如果在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些犯麻风的，当然当时的这种麻风啊，不包括了一般上的一些这些皮肤病啊，并不一定是所谓的那单单现今我们所知道那一种的麻风病哈。有些在这个利未记十三章那边呢，讲到那些麻风病的时候呢，是也可以包括一些普通一些好像癣啊，好像疥啊这一类的这皮肤病。那凡是有那些皮肤病呢，都必须要到营外里面，他们到外面里面住，他们不能够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那些有患这个漏症的，我相信这个患漏症的意思是说这些一般上是指说那些性器官的排泄出不洁净之物这样子的一个病症啊，这些人也不可以在这个营里面住。还有另外一些人因死尸不洁净的可能不小心动过，或者是不小心搬移动这些死尸，触摸到这些死尸因为死尸呢是可能因着一些原因一些原因死掉，来带着这个病菌，所以你动了之后呢可能就不洁净了。所以呢这些呢都要到营外里面住。那我相信这个神的这个做法呢，神的这个交代，神所立下来这个律例呢，所以对以色列人的这个生存，以色列人的这个卫生呢有极大的这个作用。那就是说他神不要让这麻风病症继续的在人当中呢，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继续的蔓延神也不要让那些不洁之物呢在人当中呢因着它细菌呢蔓延。那死尸呢，因着触摸死尸也是有这种细菌，所以呢神蛮有智慧，他就说这些竟然有可能有这个感染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带着感染病菌的人，他们必须要隔离，你们住那些人住在外面，不可以住在里面。因此呢整个以色列营呢就能够在一个卫生在一个健康的情形呢继续的过活。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那这样子的做法呢，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处理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所谓的这些麻风病、这些患漏症的这些触摸这个死尸的，当作看着一种罪。那如果这种罪的话，我们要处理是怎么处理呢？是要跟他完完全全的隔离，完完全全的隔离。那我们有一些问题，我们常常的问题是说，我们呢不跟这个罪呢一刀两断，我们是存着一个什么？存着一个要不要的那种，有时候在跟在跟他戏耍，没有说一刀两断的一种作为，好，没有一刀两断的这个作为。那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知道如果那个电视机 如果电视机能够成为你的这个让你能够离开神了，让你能够不要读经，让你不想来思想神的话，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呢是成为你的一个罪的这绊倒你的这个一个因素。那我们应该做的什么？就要隔离。我就说隔离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不要完完全全的看电视，不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会影响你，那你就要避免它。啊，如果你能够不要看的话，也可以。如果你能够的话，你不要看，你跟他隔绝。啊，哪一个东西？比如说那些不圣洁的东西，你知道它常常影响着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些不圣洁的那些刊物啊，如果在那边你知道他常常看到他，你就会使你想入非非的话，那你怎么样？你不要说又放在你的抽屉那边，把抽屉盖住它，然后没有事情，第二个天你又打开来看一看，又心里不安，那又把它盖回去。不，如果你知道那个是不圣洁的一些刊物，如果那些东西使你想入非非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烧掉，你把它丢掉，跟他隔绝。所以来到这个罪的东西呢，我们要这样的处理。那在还没有将这个处理的继续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想着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罪。那罪呢，就是凡是不按照神为人所规定的这生活便是罪。任何不照着神为人类所规定的生活便是罪。当然很明显的第一点，罪呢就是那些凡是抵触神的律法，好像我们所知道的，当那个在律法中第一个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拜别的神，对不对？然后第二呢，不可为自己塑造这个偶像。然后第三呢，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日，那等等，那你就想一想，你在生活上哪一方面你有得罪神的？啊，任何东西跟这些东西有抵触的，你要跟他说一刀两断，你要跟他说隔绝，不要跟他扯上关系。当然，我们讲到罪的时候，不单单这些很明显的这些抵触神的律法，任何东西呢能够使你。任何东西或者任何的事物或任何的人啊，会瞎制你的，会使你得到受瞎制的那些东西呢，你总是要跟他一刀两断，你总是要跟他隔绝。我拿一个例子，我说抽烟啊，有人说抽烟不是一个罪，但是我从圣经里面我看到抽烟是一个罪，因为它能够束缚，把你整个人束缚，把你整个人捆绑着，你就没有那个自由，这个就本身成为一个罪，对不对？刚才我所说的观赏电视，那电视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人呢观赏电视到一个地步呢，你整天要观赏啊，你不能够所谓的你会因着它不能够好好的读经，那就可能成为罪。那另外一个当然是电脑，电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每一个人都喜欢玩电脑，特别是小孩子，我也喜欢玩电脑，但是有些人玩电脑玩到一个地步呢，被电脑所谓的捆绑住了，他甚至可以不吃不喝整天的在玩，对不对？那一种情形呢，就是被捆绑了，那个已经变成他的这个罪了，已经成为他罪的一种习惯，玩电脑是他一种罪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不对的，那就应该把他什么隔开。那这个是我讲的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例子。当然，你可以在生活上，你可以想到其他的任何会引导你来犯罪的，你都要小心。那另外一点，当然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呢？任何东西会伤害你的身体的，任何东西使你的身体受损的。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殿，神住在我们当中，然后这边所说的这营是我所住的，这个身体，我们这身体，我们有神住在我们里，是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能够让它 被其他东西所污秽。那如果一些东西会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这身体呢受害，那你就要小心了。那本来吃东西呢是没有问题的，吃东西是没有，谁不喜欢吃东西？你喜欢吃，我也喜欢吃，我们都很看重吃的东西。吃，民以食为天，好，民以食为天，好，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么，但是有些人呢，就所谓的过着一种方言的这个生活，过着一种暴饮暴食的这个生活，吃的多啊，吃的肚腩大大啊，不能够控制，一定要吃，一直吃。那甚至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在那个罗马帝国那时候，有些人是吃了贪之不厌呐、他们吃饱了怎么样？然后用他的手指伸进他的这个喉咙里面，把所吃的东西呢再说吐出来，因为他觉得还不够，我还要再继续吃，但是又肚子又饱了，怎么办？把吐出来，然后呢继续的再去吃。那这些所谓的反常，那这样的情形呢是已经伤害到你的身体了，已经伤害你的身体。那任何东西会瞎子，任何东西会伤害你的身体。还有另外一个呢，不是出于信心的，那是在罗马书15:23那边，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这个东西呢我们比较少注意的，凡是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比如说如果我们吃了一样东西哦，我们对，比如说我们觉得说哦，那个蚌壳啊，比如说蚌壳或者是虾，虾的胆固醇什么很多，哦哟，现在吃了之后呢，你就心里感到不安，那有时候会一点点没有问题。如果你一直常常的吃了之后，你就一直感到很内疚啊，哎呦，不懂等下会不会有那个心脏会被爆发，我的血管会不会被阻碍？哎呀，我不懂我能够活到然后的寿命会不会缩短了5年啊？啊，如果你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没有信心的一个这样的心态来吃的话，按照圣经所说，凡是不是出于信心的，这个也成为你的一种罪来的。啊，如果你做了一样东西，啊，你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你之后呢，你一直在反悔，还不懂这个决定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呢，也会成为一种罪。总的来说，这些都是会导致我们犯罪的东西，捆绑我们，那些伤害我们身体，那些使我们失去信心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注意。如果你知道是这些东西，你就要跟他什么隔离，不要让他来骚扰你。如果那个电脑一直影响你的话，让你不要读经，让你不要祷告的话，你要把它隔开。到一个时候你觉得你能够再回去再使用，你才使用，不然的话这个东西会影响着我们，不然的话那个东西一直来缠绕着我们。如果钱啊会影响你啊，你整天被钱的东西所影响的话，我告诉你，你要奉主的名，靠主的名，靠主的能力说，主啊，不要让这个钱成为我的拦阻。如果是买那个物质的话，你围着买那个物质，整天要怎么样买，怎么样买，一直在搅扰着你，成为你的这个人生的整个目标的话，以致你不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主，被这个思想所吓制的话，你也是要离开。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隔离不洁的东西呢，可以应用在我们这方。我们要跟他隔离，你不要跟他所谓的藕断丝连，要不要这样子？那这个是最不好的，最对东西呢，处理呢是一种优柔寡断，不够果断的处理，那是不好的。我们在处理罪的东西呢，总是要把它隔离，不圣洁的、不好的撇在一边。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处理的话，那许许多多的问题呢，很容易呢就迎刃而解。就很容易呢就解决。那很多时候为什么基督徒会面对很多的那种所谓的困扰啊， 有什么困扰呢？精神的困扰或者一些呀，你觉得你好像不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在这方面呢出了毛病，是因为自己的冲突。你知道这个是罪，知道它会影响你，但是你又不肯放，一直在拉拉扯扯，这样子的情形。啊，你知道是罪的话，你跟主说，主啊，让这个东西隔在一边，我要撇开，靠主的名撇开。就像保罗向那个提摩太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以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等等，还有其他东西，追求那些圣洁的东西，那就是对了。 OK， 讲到这些隔离的东西，不单单跟一些事物隔离，然后任何人啊引诱你犯罪，任何人引诱你离开神，任何人散播这个异端，任何人在弟兄姐妹之间挑拨离间的话，那我们也尽量呢跟他隔开。啊，任何人说他叫你这去来，我们来组一来，起来来这边，可能我们来开这个赌博，来过年的时候一起来赌博啊，这一类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如果有人说来，我们一起去那个角落那边，我们来抽一些东西，那你不要跟他。好，如果有人说来，我们一起去那个吸烟的看那个不圣洁的那个影片的话，你不要跟着他。啊，你不要跟着朋友说，哎，那我们来我家里今天我们要在电脑里面有一部那个很刺激的，不过是不圣洁的那些影片，你也不要跟着他。那这些人呢，也是要跟他们隔开，啊，不然的话就会受他的影响，受他的这个迷惑，以致我们困在在这个最终那边打滚，然后就让我们离开了神。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当以神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要把这个不洁净的人隔开，他们就说就照着做。你看在第四节那边，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有时候神的交代，这神的这个智慧，我们听，我们跟着遵守就是了。好像以色列人，神怎么吩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照着走，他们有顺服的心。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子交代了吗？我给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在第几天受隔离的，被隔离的，第八天，对不对？第八天。哦，如果你是以色列人，说哎呀，为什么第八天，第八天 baby 还是那么小，很嫩的皮啊，很嫩的，你割他，哎呦，很可怜哦，那个 baby 在哭哦，哎呦，为什么在这时候割，哎呀，不要啦，等他十岁的时候，等他比较成长大一点的时候，他比较会想的时候，你才跟他割比较好，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违背神的这个命令？没有，他们在第八天的时候就为他们的这个婴孩呢隔离。后来科学家发现到，在第八天的时候啊，那个人体里面的血，这个血的这个凝块的那个效力啊，是一生中啊最有效的，在那个时候最快凝结的 clot 就是在那个时候。所以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有些时候我们不懂为什么神会吩咐我们做那些东西，我们就照着做，我们就蒙福了。神叫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就孝敬父母；神叫我们要守安息日，尊他为圣日，你就照着做；神叫我们不要偷东西，我们就不要偷东西；神叫我们不要杀人，我们就不要杀人，反而要爱人。那就是走在蒙福的这个途径方面，神的智慧远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遵着走，我们照着说，隔离罪的东西，你把它隔离，你把它分开，肯定神就会赐福于你，神就会保守你的生命。不要跟这个罪呢扯来扯去，那个是你自己哪来的这个祸。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是在这个第五节到第十节那边，这边是讲到说不亏妇人啊，不亏妇人。这边在第五第六节那边怎么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啊，若犯了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了。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其实呢，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跟这个利未记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那边对照啊。利未记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来看看好吧？我们看一看利未记第六章。第六章第一到我们看念第一到第五节，那就比较明白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耶和华小于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临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的诡诈，或是抢夺了人的财物，或是欺压临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的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加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啊，这个是讲到说，在这些亏负人的事上呢，应该怎么样处理？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这些这两百多万的人，他们住在一起，然后神就要他们什么，在对待人方面呢，要按着真理，按着真理。那如果真的是亏待了人呢，怎么样处理？这边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交代，很好的交代。那我们来看一看刚才他们所做的那些什么罪啊，啊，就是这个所谓的他们所犯的这些可能犯的一些罪行啊，亏待人，就是说在临时交付他的物上啊，人家交给你啊，交了给你，你就把它吞吃掉啊，或者在交易上呢行的诡诈啊，再做一些手脚啊，签一个名啊，或者是换了一些东西，那抢夺人的这个财物啊，用这个暴力来夺去人家东西，那欺压邻舍，他的邻舍呢，他是很弱的，他是很无知的，哇，你就欺压他。那么呢，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啊，好像你在路上找到一个本来一千块，然后呢，你然后你给交给那个警察局，只交五百块，另外五百块自己收起来，啊，这个也是行了诡诈。那说谎起誓啊，说一些谎话。歧视那假的东西啊，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人？哦，有啊，其实是你没有的啊。这一类都是在这些事上呢，他们都亏负的人。那你发现到在这些相当多的这个事项啊，你发现到如果啊没有人所谓的告发你啊没有人的所谓的揭穿你的这个罪行的话，是没有人知道了。就是在这个临舍交付他的这个财物上，啊，你就这样脱掉，谁知道？那在交易上行了诡诈，谁知道？那你在遗失了的这个物上行了诡诈，怎么知道？那就告诉我们，那有些东西呢，虽然人家看不到，人家看不到。不像那犯大麻风的，啊，不像那个，那些触摸了那些死尸的，那这些东西虽然人看不到，但是谁看到呢？神看得到，神看得到。那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东西，神都看得到。我们在这些事上呢，我们所做的东西，我们都要向神交代。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没有人知道。我偷了人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我拿了公司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我拿了学校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我拿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店里面的一些东西，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罢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神知道，神知道。啊，还要我们这边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些人不知道的东西，人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你自己知道犯了罪，你要面对，你要面对。他这边叫我们怎么面对呢？如果你再回来这个民数记第五章，第五章这边他说呢，第六节那边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所常犯的罪，以这干犯耶和华你要知道，在这一切的事上呢，你所干犯的，真正的干犯是干犯了谁？神。你在这一切事上，当然你也得罪了人。当你得罪人的时候呢，其实你也在得罪神，得罪神。我们每一个罪啊，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有时我们得罪我们自己，有时我们得罪人。那在这一切的事上呢，我们同时也得罪了神，也得罪了神。要知道，我们得罪了那一位赐给我们生命，也得罪了那一位在鉴察我们的神，我们得罪了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神知道，神会要你向他交战的。我们发现到这一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你现在路加福音的浪子回头，那浪子回头说他怎么样承认他的罪？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什么？我得罪了天啊，又得罪了你啊。他知道这个儿子的这个认罪啊，是一个正确的。他先知道他得罪了天上的这个神，然后他又得罪了他的父亲，把他父亲所给他的一切的这个遗产呢，拿去浪费，拿去花费掉，过一个犯罪的生活。他回来，他向他的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了。那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上，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每做一样事情，我们在罪上的事情呢，我们是得罪了神，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得罪了神，好，这样子才是对的。而且呢，不单单得罪了神，而且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得罪了人在得罪了人的第七呢，你看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呢，另外加上五分之一，那这个是要有行动的。你知道，如果你要隐藏了一些东西，一个罪，你要向神认罪。那这个人向神认罪呢，他是献上这个祭啊，献祭。当然，这时候我们不用献祭，我们要向神认罪。那不单单向神认罪，我们同时要有行动。这边讲呢，如数赔还呢，还要加上五分之一。这是在旧约的这样子的一个例例。当然，如果今天你真的是亏负的人，你真的是要向对方所谓的偿还，你要偿还。好，如果你真的偷了，你要还。如果你拿了人家东西，在哪一项东西上你行了诡诈，你要还，你不可以防在你的手中。那这边甚至这样子交代，第八节那边说，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呢，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你不可以自己说没有人了，我找不到那人了，你怎么样都要把那个钱呢，把它送出去，都要还，你不可以自己收起来。好，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钱的事，在这些罪的事上呢，我们要这样子的，知道我们是得罪神，我们也要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行动来弥补，我们有实际的行动呢来处理，不是单单在口头上， 在哪一方面你扣了公司钱，扣了公司的东西，你要还，不可以说不还。你怎么还，那是由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好，这个是我们要处理的。就好像在这个以色列营里面，他们就在人与人之间必须要以真理来作为这个沟通的这个方式，不可以以诡诈，乃是按照真理而活。那这样子的一个营地呢，这样子的这些人民呢，才能够过着一颗圣洁的生活。那这样我们的生活也必须要正大光明的，你可以在人面前，可以在神面前交代的，你不要有任何东西可以隐藏的，你不要以为可以隐藏，我躲躲藏藏啊，我做了一些这种东西，没有人看到，只有我知道的。不，你神知道，你得罪了神，你要向神认罪，你也要向人认罪，应该赔偿你就赔偿，让这样子的一个罪呢，不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拦阻，以致你的生活没有力量，以致你的生活常常被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内疚，这个罪恶感影响，以致你不能够很好的过活。要过一个圣洁的这个生活，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处理。好，最后一点呢，在这个圣洁的营地呢，他们所注意的是什么？是要保持贞洁，保持贞洁。那当然，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那这是讲到一个他如果丈夫呢怀疑这个妻子行淫呢所应该用的一些方法来所谓的来确定到底他有没有真的行淫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三节的话，十三节十四节，你看，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密瞒过他丈夫而且他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他丈夫生了什么遗恨的心遗恨他是被玷污，或是他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并没有被玷污。那这也是讲到两种情形一个情形是说，这个女人呢，这个妻子呢，真的是跟人家行淫了她丈夫也起了那怀疑的心，但是呢，却没有什么证据，没有证人没有所谓的在场看到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妻子呢是清白的，只不过这个丈夫呢，他心里呢很多猜疑心很大这个妻子呢，整天不要吃他东西，整天不要跟他讲话，就想可能他跟别的男人呢搞在一起这样子呢，这个丈夫呢就可以把这个太太呢带去给这个祭司带去祭司那边面前，那么呢祭司呢就会做一些礼仪了那么来确定到底这个妇人是不是真的是犯了这个奸淫如果你去看这个第十六节的话你看这祭司呢要使那里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这个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起一点这个尘土呢放在水中就是你看一个一个瓦器然后放水，然后又从这个泥土这个帐幕的这个地上呢拿一点尘土放在里面然后呢就把它放在这个女人的这个手上然后开始那之后呢，第十八节祭司手里拿着自咒的这个苦水就要说这些咒语叫这个妇人起誓如果你看第二十一节的话，二十一节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第二十一节，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呢被人咒诅，成了是矣然后呢第二十三节那边你看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呢抹在苦水里面，他写了之后然后就把它抹在这个洗在这个水里面，就表示说所 讲的这些咒诅呢，都会如果测了之后，如果是真的话，将会在他肚腹里面产生那种的果效，那咒诅的这个果效，好，那个坏的这个那些果效。然后呢，你就看到在这个第二十五节那边呢，二十五节，即使从妇女的手中起些呢遗憾的素祭呢，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又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就是说，刚才有那个素祭，那个素祭拿去一部分来烧的时候呢，就放在这个瓦器里面的个水，然后呢就叫那个妇人喝了。如果真的喝了，真的是这个妇人，真的是她跟别的男人曾经犯了这个奸淫呢，那么她就会按照那个咒诅里面所说的，她的这个大腿呢会消瘦，肚腹发胀。啊，你就觉得说哇，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喝符水样子哈，有点像，那个不一样。这个是神在这个旧约里面所立下的，神自己在当中做审判，神真的能够在当中做审判。如果真的有这样事情，这事情将会发生在这个妇女的这个身上。啊，这个就告诉我们，他们这些在这个营里面呢，他们所要求的这个夫妻呢，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贞洁，在这个性的事上呢要很注重啊，不要让丈夫有机会猜疑你，不要让丈夫有机会猜疑你啊，猜疑到底他有没有犯这样的东西。在神的眼光中呢，神要求夫妻呢都要圣洁啊，在性的事上，在房事的事上呢都必须要圣洁啊。讲到这个性的东西呢，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性本身呢是神赐人美好的礼物，是神赐给人的礼物，是神赐给人的这个恩典。那是如果在这个结婚的这个范畴里面享用的话，那个是美好的，那是美好的。好，但是呢，奸淫呢，奸淫就是在婚姻的这个范畴以外的这些性行为啊，是神所憎怒，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这边他的咒诅是说他的腿啊会说消瘦啊，肚腹会说发胀啊，哇，这是很可怕的哈，这是很可怕的啊！这个人也不能够生育，那之后呢就会慢慢的这样子瘦下去，甚至死掉。神不喜欢人在这个性的事上呢犯罪，神不要，神要人好好的把神给人的这个礼物呢好好的珍惜，好好的使用。但是魔鬼啊，魔鬼知道这个是我们人最软弱的，是我们人最软弱的。所以在报纸进来，如果你看报纸的话，你就发现到有很多的性贿赂案啊，对不对？性贿赂案那进来的是一个什么一个这个所谓的那个副教授跟他的学生，对不对？为着要达到好的成绩，就以性来换取。然后也有其他的这个案件，是因着如果你要得到一些黑业的话，你也用性来换取。他是这个性质呢，是他知道，他们知道男人在这方面呢特别特别的弱。我相信女人也是会掉在这个陷阱里面，这撒旦也知道了。撒旦知道这个是神给人好的东西，很美的东西，但美的东西很多时候都很脆弱的。当你看那个圣诞树的时候，他们挂的那种球，那玻璃球美不美？很美啊，对不对？但是你不要碰它，你碰它，砰，它就会破掉。那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呢，也是一个美的，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是撒旦要破坏的，要破坏的。那撒旦呢很厉害，他通过各方面来引诱人越过神所定的这个界限。神那用这个魔鬼，他借着不同的方式，借着报纸，借着电脑，借着杂志，借着这个电视，借着人的交谈，借着所放映的这些东西，广告等等， 你发现到现在的时代呢，就是对性这个所谓的这个黄色的这些东西呢所充斥的一个时代越来越明显。如果你在50年前跟50年后，你看那个时代不同的，那撒旦是慢慢的，你不会感觉到的，你不会感觉到的，它变得很快的。你现在你可以接受，以前呢，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穿的衣服稍微没有这个领子，你就眼睛就觉得很不习惯。现在呢，没问题，啊，越低越好看，是不是？这是我们掉入了这个社会的这个风气。但愿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我们要小心。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是不圣洁的，我们不要跟着，我们不要跟着社会走。社会可以穿那一类的衣服，社会可以有那一类的这个发型，我们不要跟着他。社会可以过着那些负责任的这些生活，我们不要过。社会的人可能他们说好一夜情没有问题啊， One night at 北京啊，有首歌是吗？啊， One night at 北京啊，你听那首歌很留下许多情啊，啊，我相信这个情就是很多一夜情啊，啊，所以呢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不要被他们的这些歌词，不要被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些口号所影响啊。有些人也说鼓励说哦同居啊，啊，希望我们不会被这个东西影响。同居是我们不应该想的，因为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啊。当然魔鬼也很厉害，魔鬼呢当我们给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它是给我们看到最美的，哇，觉得这个性本身是一个很刺激的，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它却没有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东西呢它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你要付出代价，你要付出代价。特别是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代的，你要注意撒旦让你看到说哇很好玩了 啊很刺激，是很刺激的，但是你要付出代价哦。你看到那些男女哇他们握手哇很羡慕啊，握着手啊，然后又到一个地方去坐在那边啊，然后呢就越演就越亲密等等，哇你就觉得哇真的是哇这个你心里也是很想，但是告诉你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呢是很大的，不要上了这个魔鬼的这个诡计。那么呢魔鬼呢也很厉害，魔鬼也厉害，让这个东西呢从小慢慢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大，它所谓的这个连锁性的这个效果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报道说到这个他犯了强奸的罪的这个人，他们就访问他说哎，请问你为什么你犯了这个罪呢？他就告诉那个这个访问者说，有一天当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在路上有一个杂志，我就拿那个杂志拿起来看，哎呀原来里面都是那些黄黄色色的东西啊。但是呢我当时我觉得我想丢，但是又不肯丢掉，我就把它带回家去，我继续的看看那些黄色的这些杂志。那看了之后呢他不能够满足，他知道吗？他就上电脑去找，他去电脑去找很多很多这些黄色的这个网站，然后他心里暂时的得到满足，后来他那个刺激感越来越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时候呢，他就尝试呢想办法来使到自己满足，所以呢慢慢他就走上了这个犯上这个强奸的这个罪了。所以这是撒旦的，他让你从一点小小的东西呢开始，特别在什么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然后就让那个人呢犯上了这些不应该犯的这个罪，就是那个强奸的这个罪。那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神面前保守贞洁，这是也是神要以色列民呢他们在夫妻当中在人与人之间都要保持这个性本身是好的，是一种 很特别的，我们要 很谨慎的处理。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被他引诱的话，你被他陷入里面的话，你整个生命呢都会被他影响。在圣经里面说，所有的罪啊，都所犯的罪呢，都是在身体之外，只有奸淫啊，是什么？是影响到我们人里面的，影响到我们里面的。那这表示说，这一刻它的这个影响力啊，是深入到我们的里面的。所以为什么人那所谓的那种，有时会在这方面，他们一直在思念，一直怎么想着怎么犯这种罪，因为他已经走进他的里面心里面了。所以呢，我们要很好、很小心的处理。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把这个神所给我们这美好的礼物，让我们好好的享用，让我们好好的使用，让我们好好的珍惜，让这个东西呢归给神，成为一个圣洁的东西。所以但愿神教导我们，能够在看到罪的时候，你肯定是罪，你隔离，不要跟他藕断丝连，果断。那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那种冲突啊，完全的减少。那么呢，如果你在哪一方面你有得罪人，哪一方面你亏欠的人，你要知道说你也亏欠了神，你要向神认罪，你也要向人认罪，应该还呢你就还，哪一方面你应该说对不起你说对不起，哪一方面你应该向人赔罪你就赔罪。那么要保持贞洁，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信誉是神所赐的，你好好的爱惜，你好好的使用，神就会赐福。滥用的比自食其果得到这个败坏的这个果子。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主啊，你自己带领，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主啊，你透过这个民数记再教导我们，主啊，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被罪所沾染，我们常常跟随罪的这个方式来过活。主啊，你自己圣灵来光照我们，哦神啊，你自己保守我们，叫我们能够爱你的话语，爱你的这个命令，叫我们按着主你的心意来过活。主啊，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你的话语来指明我们前面的道路，叫我们所走的是合乎你的旨意，是合乎真理的这个教导。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恭敬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